真言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检查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一至四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回答柔和。一，回答柔和就是不以肉体回应肉体，让肉体无处发挥，所以可以使怒消退。不但别人的怒消退，自己的怒也消退；不但外面的怒消退，里面的怒也消退。而言语暴力则是放纵肉体，用血气对付血气，把真理当作攻击别人的武器，一句话就能火上浇油，触动怒气，给彼此都造成伤害。有时在教会的会议中，许多人也常常任凭肉体做主，不是回答柔和，而是言语暴力。因为只要是肉体伪装出来的修养，就无法经受肉体的碰撞。二，回答柔和并非依靠人的自我克制，而是柔和谦卑的生命所结的果子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有什么样的生命，就有什么样的口舌。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所以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三，回答柔和是因为坚信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检查，所以不可凭血气讲理。坚持为自己讨个说法的人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，结果越说越使人心碎。四，回答柔和还可以医治愚昧人的口所造成的心灵伤害。温良的舌原文是医治的舌，有安慰的功效。而乖谬的嘴则扭曲了真理，会使人灵里痛苦。通常人都是因为不会讲理才会吵架，所以任何一个愚昧人都可以言语暴力。激化矛盾并不需要智力，平息争端才会需要智慧。因为争端可以应人所邀而来，但却很难随人所愿而止。因此真智慧是认识到回答柔和并非软弱无能，温良柔顺乃是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亵慢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。五至十二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领受责备。五节和十二节交错对称，以关键词责备前后呼应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也同样讨厌正友，所以他也不就近智慧人。而当周围的损友总能为他的不成熟找到借口时，他就永远也长不大。他既然不肯在父亲的管教中成熟，只好从自己的不幸中学习了。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， 相反，狂妄自大的谢曼人不爱受责备，只爱听奉承，找理由。今天，那些想让愚昧人永远愚昧，贫穷人永远贫穷的恶人，总是用同情来代替要求，把标准降得足够低，为他们的问题找到合适的借口。这既是恶人的诡诈，也是谢曼人自食其果。他们既然不肯在别人的责备中反省，只好从自己的不幸中领受了。六至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是第一组责备。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这财宝就是智慧。因此，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以智慧和洞察力使他人受益，自己却不会减少。恶人得利反受扰害，他们所得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知识，结果只是伤害自己和别人。因为愚昧人的心充满诡计，所传播的只是愚昧。八至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是第二组责备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并非因为他们的祭物不好，而是因为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他们的献祭只是为了贿赂神，操纵神。虽然敬拜的形式很重要，但没有内心的形式却是神所憎恶的。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，并非因为他们有祷告秘诀，而是因为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他们的祷告是为了寻求和遵行神的旨意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是第三组责备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也就是遭遇神的管教。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，也就是失去神的同在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指神是全能全知的，他鉴察和管理一切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人必须领受责备，才能得着见识，因为这是属灵的规律。真智慧是领受责备，使自己适应规律。愚昧人却是恨恶责备的，想让规律适应自己。藐视管教的人和无视地心引力的人一样愚蠢，又像一只骄傲的公鸡，以为太阳升起是为了聆听它的大名。不管人愿不愿意，规律绝不会因人而变，因为神始终鉴察和管理一切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颜。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十三至十九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保守自己的心。十三节是序言，一个人的内心影响情绪，情绪反映内心。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因此，真智慧不是依靠人的自我克制来控制情绪，而是保守自己的内心。十四至十五节这对平行句是保守内心的第一个要点，用智慧充满内心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也就是用属灵的洞察力 来充满内心，在各种环境里都存感恩的心仰望神。这样，每当有一个理由能让自己伤心的时候，也可以发现一个理由能让自己心中欢畅。所以总是觉得生活中常享丰颜。相反，愚昧人口吃愚昧，却是用愚昧填满自己的心，所以眼中看到的都是消极和困苦。人若内心成了困苦人，就会觉得日子都是愁苦。对于沉溺于愁苦的人来说，永远都有用不完的愁苦，使自己的骨头朽烂。除了家庭、事业、经济、肤色、性别，还可以找到更多其他可以用来抱怨的原因。许多人之所以不幸，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。只要你能找到一个理由让他欢畅，他就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继续留在愁苦里。16至17节这对平行句是保守内心的第二个要点，敬畏该敬畏的，减少不需要的。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因为人若不敬畏神，就不会感恩，不会感恩，也不会知足，而不会知足的人，永远也不会觉得幸福。人若不能因少量物质而满足，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。所以多有财宝只是转换和放大了烦恼，使人更加烦乱不安，内心更没有安全感。因此真智慧是敬畏神以求知足，而不是徒劳地用更多的物质来填满无底欲壑。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因为人若彼此相爱，物质再缺乏，内心也有温暖。人若彼此相恨，筵席再丰盛，也没有心情享用。反过来也是如此。人在物质缺乏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彼此相爱，物质丰富的时候，反而容易彼此相恨。因此，真智慧是减少那些并不需要的东西，让生活尽量简单而不缺乏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，大部分的家庭都比古代的财主富有得多，但家庭和社会问题却一点也不少，因为平安和喜乐并不与物质一起增长，而是与敬畏、知足和感恩成正比。18至19节这对平行句是保守内心的第三个要点，不被肉体辖制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他们强调感觉，不但自己的内心受情绪支配，更想利用嫉妒和纷争来控制别人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凡是顺从自己肉体、利用别人肉体的人，都是投机取巧的懒惰人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总是欲速而不达。真智慧是否定肉体，所以知道怒气并不能解决问题，越生气问题越多。情绪既不能证明，也不能反驳事实。忍怒的人只惜纷争，是因为承认肉体的败坏，才能脱离肉体的辖制。内心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。这样的人不肯顺从自己的肉体超洁净，也不利用别人的肉体走邪路，但却反而顺利。因为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，他们的前路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。 真智慧是知道纷争是被肉体辖制的结果，所以持久的争论意味着双方都有问题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，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20-29节是一个单元，20节与10:1首尾对应，使本单元成为所罗门的箴言第一部分的总结。20-21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因为他乐意受教，愚昧人藐视母亲，觉得自己比父母更懂，其实已经无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父母最重要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年轻时的愚昧，所以可以帮助儿女少走许多弯路。父母若不敬畏神，年纪虽然不小，行为却像儿童，怎么能让儿女从自己身上学到什么呢？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无知中的快乐无法长久，也无法使父亲喜乐。真智慧是按正直而行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坚持行走生命的道，也能使父亲喜乐。22-2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成年以后，谋士的意见代替了父母。22-23节适用于任何开会的场合。骄傲是无知的产物，也会导致更多的无知。人若骄傲地拒绝意见，一定会陷入误区。所以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。人若谦卑地思考别人的建议，有助于弥补盲点。所以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人多并不确保安全，重复并不带来真理，数据并不等于事实，相关也不蕴含因果。所以谋事若无真智慧，所谋也是枉然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大胆假设不必求证的时代，许多人聘请专家并不是为了给决策提供事实根据或公正分析，只是为了给既定的决策打掩护。所以诡诈的谋士只要收集足够多的数据，忽略掉其中一部分，总会得出支持某种想法的统计结果。因此真智慧是知道谋士若不敬畏耶和华，就不可能所谋乃成。人的直觉通常以为相关证明因果，其实根据同一组统计数据，不同立场的谋士也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。因此真智慧是谋士众多，而不是依靠个别权威，因为我们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。人若禁止不同的意见，只爱听一面倒的谄媚话，乃是灭亡的征兆。在开会时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人若里面有柔和谦卑的心， 就会回答柔和，不会把开会变成吵架。真智慧是顺服圣灵的掌管，自然能口善应对，话合其实，说出荣耀神造就人的话。灵里满有因真理得自由的喜乐。人若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修养，努力克制自己，在人前察言观色，随机应变的应对，心里却一点也没有喜乐，这样累的活法也谈不上美好。24至27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，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 B，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 C，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 B1， 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。 A1， 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24节与27节 B 对应，智慧人之所以能从生命的道上升，因为他照着神的心意远离恶，恨恶贿赂。25节与27节 A 对应，贪恋财力的，原文是暴力敛财的，他们是依靠钱财的骄傲人，神必拆毁他们建立的家，让他们扰害己家。而寡妇代表软弱无助的人，他们只能专心依靠神，所以神要立定寡妇的地界，保守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不被夺走。26节是这个对称结构的中心节。良言乃为纯净，可译为良言是纯净的。真智慧是爱神所爱，恶神所恶。神是良善诚实的神，他憎恶骄傲、欺诈和贿赂等一切恶谋，而良言却是纯净的，合乎神的性情。28至29节是一对交错对称的平行句。 A，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。 B，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 B1， 耶和华远离恶人。 A1， 却听义人的祷告。28节 A 与29节 B 对应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求神引导自己口善应对，话合其实，所以神听义人的祷告。28节 B 与29节 A 对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，充满血气，只求自己所要的，却不求神所喜悦的，所以耶和华远离恶人。因此真智慧不是摇动神的手，而是求神改变自己的心，这样的祷告必定蒙神垂听。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滋润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30至33节是15章30节至22章16节所罗门的箴言第一集第二部分的序言。所罗门的箴言第一集的第一部分大都是反义平行句，第二部分大都是同义平行句和综合平行句。30至33节是一个单元，彼此关联，环环相扣，一步一步向前推进。眼有光使心喜乐，是形容智慧可以让人内心喜乐。好信息使骨滋润，是形容智慧的训诲能让全身精力旺盛。所以人应当听从生命责备，好得着生命的喜乐和精力。 生命责备，也就是智慧的训诲，可以让人从生命的道上升。赫拉克利特说，上坡和下坡本是同一条路，上坡路反过来就是下坡路。每个人都要走过人生之路，但生命是上升还是下降，却取决于人所选择的方向。人若弃绝管教，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，选择了一个直奔阴间的生命。听从责备的，却得智慧，知智慧的训诲能使人成为智慧人，所以必常在智慧人中。而这智慧的训诲就是敬畏耶和华。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在神面前谦卑受教的人，才能常在智慧人中，从生命的道上升。因此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